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阿培营养公司星期一5月16号表示，已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达成协议，重新开放其在密歇根州的一家婴儿配方奶粉工厂。根据协议，阿培公司必须同外部专家合作，提升其标准并减少密歇根州斯特吉斯工厂的细菌污染。 FDA 自今年年初以来一直是调查该工厂，该协议必须由联邦法官审查，相当于 FDA 与该公司之间就重新开放工厂所需步骤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项协议由美国司法部代表 FDA 提交法庭。阿培表示，生产恢复之后，新产品开始上架需要8到10周的时间。该公司没有设定重启生产的时间表，因为必须得到 FDA 的批准。阿培这一间工厂在2月暂时关闭，因为食用该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后，4名婴儿发生了细菌感染，其中2名婴儿死亡。 FDA 开始调查之后，阿培召回了其几个品牌的奶粉。阿培否认其产品导致了这些疾病，说对患病婴儿样本的基因测序和他们工厂中发现的细菌菌株不匹配。阿培的品牌约占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的一半。根据追踪美国零售商数据网站 Data Assembly 追踪155,000家商店供应情况的数据，上个礼拜约有 43% 的婴儿配方奶粉供应短缺。2021年上半年的缺货率在 2% 到 5% 之间波动，今年1月跃升到 23%， 然后在4月达到 33%。 司法部星期一提交了一项同意令，一旦满足某些条件，将允许阿培工厂重新开放。FDA 专员罗伯特·卡利夫星期一还表示，该机构正是寻求有关从海外进口配方奶粉的新措施。上个礼拜，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联合宣布将申请加入北约。瑞典首相安德森16号亦表示跟进芬兰递交申请。根据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警告，如果北约将任何军事或基础设施扩展到任何一个邻近俄国的国家，俄方将做出回应。对于普京的说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16号在接受 BBC 采访时回应称，俄罗斯的威胁令人担忧，美国将在需要的时候向瑞典和芬兰提供军事支援。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交平台上个礼拜一亦出现一段影片，可以睇到可携带核武器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飞弹正在俄国边境地区移动。网上消息称，该飞弹正朝距离芬兰边境约48公里的维堡前进。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维堡约217公里，在其射程范围内。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号确认，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外长和芬兰瑞典外长举行会议，但两国都没有明确的反恐怖主义立场。由于土耳其将库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瑞典和芬兰皆对库德工人党较为宽容，这个亦令到埃尔多安大为怒火。过去土耳其在其邻国叙利亚动武之后，自2019年便暂停对土耳其军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表示，尽管土耳其有疑虑，他对瑞典和芬兰能够加入北约有信心。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16号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国会两党都强烈支持芬兰加入北约。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18号将在华府会见布林肯，两人会谈重点可望在就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立场。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正系重塑，由于美中矛盾日益激烈，美国将同日本深化半导体合作，并且打造先进制程两纳米嘅研发计划。根据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两国就该计划已经达成共识，未来仲会研究一个架构，防止中共窃取关键技术。据日本媒体共同社15号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预计22号到24号访问日本，根据生产半导体一事达成具体协议。除了同日本就半导体合作计划达成共识，美国同欧盟亦携手推动芯片生产。16号美国同欧洲联盟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沙克内进行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这个论坛成立于去年，部分目标在于抗衡中国科技影响力战争。但欧盟和美国官员这一次更专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衍生的难题，尤其是假信息问题。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在会后声明中指控俄国在乌克兰对事实发动全面攻击，并承诺建立早期因应架构来对付未来危机中的假信息。委员会亦承诺会对全球其他地方的俄国假消息攻势采取行动，同时指控莫斯科试图撇清侵乌战争造成粮食短缺的责任。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的声明表示，实际做法可能包括挹注资金和其他支援，来推广值得信赖以事实为基础的信息管道。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另外指出，在限制出口航太、网路监视先进科技以牵制俄国作战方面，委员会的努力已经起到作用。至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其他主要目标，亦即是芯片生产、稀土等科技业重要物资的供应，则势必与中国有所冲突。委员会承诺会尽可能给予芯片产业最大补助。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亦都宣布将设置半导体供应中断的预警系统，希望藉此避免西方强权过度争夺重要的技术零组件。根据白宫星期一发布的住房供应行动计划，政府将通过增加每个社区的优质住房供应，逐步减轻住房费用负担。该计划包括了立法和行政行动。官员们表示，该计划将促进在未来五年内弥补美国住房供应短缺。首先是在未来三年内创建和保护数十万套经济适用房。白宫在该计划概要中说，当同其他降低住房成本和确保平价政策，如租房援助和首次援助相配合时，缩小差距将意味着每个社区的美国人都能获得更实惠的租金和更容易获得的房屋所有权。该计划将帮助那些苦于应付高额房租的租户，并特别注重为中低收入家庭保护租房。制约住房供应和生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可用平价土地，这个很大程度上是由限制住房密度的州和地方分区及土地使用法规造成。今年较早时候，政府开始利用联邦交通计划，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增加住房供应。白宫仲敦促立法者通过拜登总统的开启可能性计划，该计划去年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将要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建立新一轮 17.5 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政府仲表示将同私营部门的公司合作，改善阻碍建设的供应链问题，目标是今年完成的新房建设要超过200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星期二，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多州将迎来多场两党重要初选。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将选出他们的党内候选人。所有435个美国联邦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席位都面临改选。在宾夕法尼亚州，川普支持的医生梅特·奥兹将角逐图米离任之后留下来的空缺。奥兹是第一次参加竞选， 亦是最近才来到宾夕法尼亚州。最近几周的公开民调显示，川普是帮助奥兹胜出。自四月初获得川普支持以来，奥兹一直是以微弱优势领先其他的对手。不过这一些民调显示的领先优势从一到三个百分点不等，表明奥兹远非稳操胜券，而且这一场比赛亦难以保证在最后一刻不会出现意外。在民主党方面，参议院初选已经成为该党温和派和自由派之争。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约翰·费特曼更倾向于激进自由派路线，与之展开角逐的是务实的温和派众议员康纳拉姆。目前费特曼已经成为初选中的热点，几个月来他在民调中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在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在今个月初发布的调查中，他的支持率超过 50%。 而在自由派主导的俄勒冈州，州长初选正是成为民主党温和派和进步派之间的一次较量。该州选民对 COVID-19 大流行、无家可归者危机、缺乏可负担住房和日益泛滥的枪支暴力感到失望。激进人士正是积极推动淘汰温和派众议员库尔特·斯拉德。斯拉德将迎接杰米·麦克劳德·斯金纳的挑战。这一场初选有可能成为今年民主党竞选派别之间一场重头戏。俄勒冈州第五区的提名角逐已经引起该党重要人物注意，好似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民主党高层已经企出来支持麦克劳德·斯金纳。